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回到东托邦。2018年，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英国女孩，在一次背包旅行中，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男子。在与这名男子第一次约会之后，女孩就离奇的人间蒸发了。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场致命的约会——格雷斯米兰尼惨案。故事的主人公格雷斯·米兰尼，1996年12月2日出生于英国的埃塞克斯，父亲名叫大卫，母亲名叫吉莲。格雷斯还有两个哥哥，一家人的感情很好，其乐融融。2018年9月，格雷斯从英国林肯大学毕业，主修的是广告和营销专业。毕业之后，格雷斯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立刻就开始工作，而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就是西方国家非常流行的 gap year。年轻人在升学或者是毕业之后工作之前，会做一次长途的旅行，以便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更多不同的文化和环境。家人们对于格雷斯的这个决定也是非常支持的。就这样，2018年10月26日，格雷斯从英国出发了。他的第一站先去了秘鲁，在那里待了几周之后，于11月20日来到了新西兰的北岛，开始了长达10天的北岛旅行。11月30日，格雷斯来到了新西兰的首都，同时也是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再过2天就是格雷斯22岁的生日了。他对于这第一个在异国他乡度过的生日非常期待，但遗憾的是，格雷斯最终没能撑到12月2日。到达奥克兰之后，格雷斯入住到了一家位于市中心、名为贝斯的背包客旅店。这种旅店最大的特点就是便宜，但是需要和陌生人共享一个房间。安顿好之后，格雷斯打开了交友软件 Tinder， 希望能在奥克兰来一场浪漫的约会。Tinder 是西方国家非常流行的一款交友软件，它可以根据你的位置寻找周围的人。打开它，手机屏幕上就会出现一张异性的照片，喜欢的话就向右滑动表示中意对方，向左滑动就表示不喜欢。如果你右滑的这个人恰巧也右滑了你，那么你们俩就配对成功，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约会了。事后根据警方的调查，格雷斯同屋的女生说，12月1日，格雷斯离开背包客旅店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12月2日，格雷斯的家人尝试给格雷斯发去了生日祝福短信，也给格雷斯打电话，但是电话没有接听，短信也没有回复。一开始家人觉得可能就是格雷斯在外面玩实在是太嗨了，毕竟年轻人在一块不看手机也许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是3天过去了，格雷斯的家人依然是联系不上他，这下大家才意识到可能是出事了。格雷斯的家人于12月5日向奥克兰的警方报警，格雷斯的父亲大卫也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奥克兰，协助警方的调查。
Grace has been missing for several days. We last had contact with her on Saturday, the 1st of December. And as a family, we've been extremely concerned for her welfare. Grace is a lovely, outgoing, fun-loving, family-oriented daughter.Grace has never been out of contact for this amount of time. She's usually in daily contact with either her mother, myself, her two brothers, members of the family on social media.
不幸中万幸的一点是，格雷斯入住的背包客酒店位于奥克兰的市中心，附近有大量的监控设施。这些监控摄像头也拍下了格雷斯生前最后的痕迹，提供了大量的线索。2018年12月1日下午不到6点钟。格雷斯从贝斯背包客酒店外出，步行大约400米，来到了位于奥克兰市中心的 Sky City。 Sky City 是一个集赌场、餐厅和购物中心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在 Sky City 的大厅，格雷斯与一名男子礼貌性的相拥打招呼，这名男子就是格雷斯在 Tinder 上新认识的约会对象，这天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随后来到了 Sky City 里面的一间酒吧，点了几杯喝的。于晚上7点16分，两人来到了酒吧旁边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晚饭。就餐结束后，两人于8点30分来到了餐厅附近的蓝石酒吧。在酒吧里，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男子吻了格雷斯，格雷斯也没有抗拒。在男子起身上厕所的空档，格雷斯给他在英国的朋友发信息说，在 Tinder 上交了一个新男友，对方看起来很不错。等从酒吧出来时，格雷斯与这名男子俨然已经有了一副情侣的样子了。9点40分左右，格雷斯跟随男子来到了他所暂住的酒店式公寓城市生活酒店。 这就是格雷斯最后的行踪了。酒店的监控录像并没有拍到格雷斯从酒店里出来的画面。警方很快就追查到了和格雷斯约会的这名男性，他名叫杰西·肯普森，1991年12月出生，新西兰惠灵顿人。杰西声称他的亲生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有一对有钱夫妇收养了他。现在他是一名职业垒球运动员，刚刚与新西兰的国家队签了约。杰西还说他曾经在澳大利亚居住过6年，在澳大利亚拥有一家连锁餐厅。总之这一切都让杰西听起来简直就是酷毙了。事实上杰西要比他所说的平庸得多。在他9岁时父母离异，母亲离开新西兰搬去了澳大利亚。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杰西都是跟着祖父长大的。10几岁时，杰西来到了澳大利亚，跟母亲生活了一段时间，于2011年重返新西兰。回到新西兰之后，他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保安、酒吧服务生、电话接线员等一些不太稳定的临时工。在和格雷斯约会前一天，事实上杰西刚刚失业。他曾经的房东形容他说，简直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骗子，每一天谎话连篇。最终杰西还拖欠了房东700多刀的房租，就这样消失不见了。要不是这起案件的爆出，杰西的房东可能永远都找不到杰西了。2018年12月5日，杰西接受了警方的第一次问询。杰西说那天的约会很美妙，但是结束之后格雷斯就离开了。杰西还说他们离开之前拥抱亲吻了对方。杰西询问了格雷斯第二天的行程。
How did the evening pan out?
Yeah, pretty good. I didn't initially know that she was real.
What do you mean?
Well, there's a lot of... So have you heard of catfish?
No.
So catfishing is where someone uses your profile, or uses your photos and pretends to be you and then meets, and you'r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erson.
Right.
And it's happened to a few people I know in Australia. And it's all over the TV. So I thought, you know, if I meet at Sky City, at least I know that there's lots of people around. So if it is someone that it's not, then I can just walk away.
How did the evening sort of come to an end?
There was a hug and a kiss on the cheek, and a thanks, nice meeting you. And then I said, let me know about tomorrow. And she said, okay. And then she kept walking.
可是监控录像捕捉到的画面却在诉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格雷斯失踪后的第二天，2018年12月2日早上8点，杰西去百货商场买了黑色的超大号行李箱，随后8点30分来到超市购买了清洁用品，8点40分去租车公司租下了一辆红色的 Toyota 小轿车。下午4点，杰西居然忙里偷闲又约了一个 Tinder 上的女生。不过这名女生对于杰西的印象非常不好，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杰西在约会期间跟女生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杰西告诉女生说他有一个警察朋友最近在查一起案子，说是凶手把受害者的遗体埋在了怀塔克雷山脉公园，还问女生说，你知道吗，如果遗体被埋到地下4英尺以下，警犬也是嗅不到气味的。杰西仿佛是在测试他的这个故事是否能让女生相信。晚上8点，杰西专门去租了一台专业的地毯清洁设备，购买了一些清洁剂。杰西暂住的地方是酒店式公寓，定期会有专人来打扫房间。试问谁会买专业的清洁工具去打扫酒店的地毯呢？除非酒店地毯上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晚上9点半，杰西清洁完房间之后，用酒店的推车将两个沉甸甸的黑色行李箱运到了他所租的红色 Toyota 车里。第二天12月3日早上7点，杰西再次去购物中心买了一个铲子，然后开车消失了将近3个小时。随后早上10点，杰西出现在市中心的干洗店里，还送洗了一包衣服。从干洗店出来之后，杰西来到了自助洗车中心，清洗了租来的车，尤其清洁了后备箱。2天之后，12月5日下午4点50分，杰西将一大包东西扔进了酒店式公寓附近的垃圾箱里。不久后，警察就找上门了。在第一次审讯之后，警方并没有立刻逮捕杰西，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证据来调查这起案件。很快，警方就发现杰西所提供的住址是假的，他根本就没有提到自己居住在城市生活酒店。摄像头所记录的行踪也与杰西的证词完全不符，这个男人一定有问题。随后警方调查了杰西在城市生活酒店的房间，刚进房间时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直到警方进行了卢米诺测试，房间的地板上被发现有大量的血迹。12月7日，杰西再次被警方传唤，这一次他开始吐露真言。
Tell me what happened last Saturday.
From the beginning.
杰西说那天晚上他和格雷斯一见面，两个人就打得火热，随后两人来到了杰西的房间。格雷斯问杰西说，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名叫《五十度灰》，你喜不喜欢捆绑游戏？接着两个人开始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根据杰西所说，一开始都是非常温柔和正常的，可是格雷斯一直让杰西掐住自己的脖子，想要体验窒息的快感。杰西此前从来没有玩过这类游戏，于是就失手酿成了悲剧。他还说当晚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失手掐死了格雷斯，因为喝了太多的酒，只记得洗完澡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格雷斯躺在地毯上，已经失去了呼吸。
First, it was, it was just normal. It was very placid. And then she asked me if we could get into bondage. And then all I remember is falling asleep in the shower. I need to stop.I need to go.
Would you like some fresh air?
Yeah, please. I was in shock.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I didn't believe what had happened. I was just terrified and scared. I thought that she had gone.I thought she had left.
已经去世的格雷斯当然不可能再活过来为自己辩护，警方也不相信杰西说的这番鬼话。12月7日当天，杰西就被逮捕了。
You're under arrest for the murder of Grace Willing on or about the 2nd of December. You understand?
Yeah.
Okay. 最终警方在怀塔克雷山脉公园发现了格雷斯的遗体，遗体被埋葬的地方正是杰西向另一个 Tinder 约会对象提到的地方。此外，警方还搜索了杰西的电脑上网记录以及手机通讯记录，事实并非他所说的那样，他在约会当晚洗澡时就迷迷糊糊睡着了。12月2日凌晨1点，杰西在电脑上搜索了怀塔克雷山脉公园，也就是他后来埋尸的地方。警方推测此时杰西刚刚杀害了格雷斯。随后他还搜索了最高温度的火尸僵，也就是人死后肌肉僵硬痉挛的现象。杰西甚至还用手机拍下了格雷斯的遗体，最后在色情网站观看了整夜的色情片。接下来的几天里，杰西持续在网上搜索格雷斯的名字，目的显然是要看看有没有跟格雷斯失踪相关的最新报道。事后法医确认，格雷斯的死因确实是颈部窒息死，而且肩膀上、腿上都有多处淤青。新西兰首相公开在媒体面前表示对受害者家人的歉意。
On behalf of New Zealand, I want to apologize to Grace's family.Your daughter should have been safe here, and she wasn't, and I'm sorry for that. I've advised the family through the police that if there is anything we can do to assist, we are here to help with that.
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杰西更多黑历史被爆出。他的一位前女友出庭指证，他说杰西此前就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前女友和杰西于2016年在 Tinder 上认识，交往不久后就搬到了一起住。该女子指证杰西在同居期间就多次做出过危害她人身安全的行为，会拿着刀具在房间里追赶她，会掐住她的脖子，甚至是强迫她发生关系。这名女子和杰西于2017年4月分手，分手后还向警方申请了保护令，但是并没有对杰西提出刑事指控。2018年12月，该女子在新闻上看到了杰西打着马赛克的照片，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前男友，只是没有想到他这次真的犯下了命案。另外2018年4月，就在杀害格雷斯的前几个月，杰西强暴了另一位他在 Tinder 上认识的女生。最终杰西在2019年被判处终身监禁，至少17年不得保释。更加令人悲痛的消息是，格雷斯的父亲大卫于2019年11月来新西兰参加了女儿案件的庭审之后，就被查出患上了癌症，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
The verdict of murder today will be welcomed by every member of the Mullane family and friends of Grace. It will not reduce the pain, the suffering that we've had to endure for over the past year. I can't see it. Grace was taken away from us in the most brutal fashion a year ago, and our lives have been, and family have been ripped apart. This will be with us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Grace was a beautiful, talented, loving daughter. Grace was our sunshine, and she will be missed forever.
大卫于2020年11月中旬不幸离世，他们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现在就只剩下格雷斯的妈妈和两个哥哥了。更加令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在整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有很多网友认为是格雷斯自己的行为不检点才酿成了这样一起悲剧，典型的被强暴是因为穿得太少的强盗思想。作为单身女性，格雷斯绝对有选择自己交友方式的权利。我身边有不少通过网络交友软件获得甜蜜爱情甚至美满婚姻的案例。女性开放的交友观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活该成为被迫害的对象。当然，所有人不管在跟同性还是异性交往时，都应该懂得保护自己，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好了，今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